俄罗斯出兵哈萨克引起主权担忧，美媒话中国疫情数据极不可靠，缺乏研究价值。印度杂志话富士康示威，中方鼓动左翼劳工。东澳登场在即，北京地铁变面惹起争议。三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匪徒绑架。网球王被澳洲关小屋，塞尔维亚总统震怒。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哈萨克动荡越演越烈，当局镇压行动已经导致有2000多人被捕，几十人死亡。应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请求，俄罗斯同其他几个独联体国家向哈萨克派兵，企图稳定当地局势。但这个举动引起争议，批评人士担心这个中亚国家的主权会因此受损。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1月6号开始向哈萨克派遣散兵部队，先头部队和一些装甲战车等装备已经抵达。俄罗斯传媒说，向哈萨克派遣的俄军部队分别来自最精锐的第76空降师和第45空降旅的两个特种作战连。为了替出兵哈萨克做舆论准备，一些俄罗斯传媒同时事评论人士开始解释，莫斯科在哈萨克有很多重要利益，除了有大量俄语系居民需要保护之外，俄罗斯还向哈萨克租借著名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以及萨雷沙金基地。俄罗斯军方刚刚服役的几款最新式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都是在这个基地当中完成的。作为俄罗斯核能主要原料的油，很大一部分亦都来自哈萨克。俄罗斯传媒说，莫斯科今次出兵的规模将可能达到5000人。俄罗斯今次以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出兵，并声称是维和行动。由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安全组织包括了白罗斯、阿美尼亚和中亚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几个国家亦都决定向哈萨克派遣少量部队。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5号请求这个组织派兵维持秩序。有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托卡耶夫可能不太信任哈萨克的安全部队，并质疑哈萨克安全部门对他是否忠诚和可靠。托卡耶夫很可能在走投无路和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普京求助。批评者认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主要是为了帮成员国抵御外来侵略，但如今俄罗斯却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处理成员国内部事务。哈萨克的很多活动人士将俄罗斯出兵行动看成是哈萨克丧失主权，他们认为哈萨克未来可能会更加依赖莫斯科，普京当局也都更有可能会好像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那样，未来也都会吞并同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北部地区。中国的疫情数据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外界质疑。福布斯杂志1月6号发长文对中国疫情的死亡数据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都非常不可靠。从全球疫情来看，欧洲和拉美的死亡率要高于亚洲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民众崇尚自由权利，抗疫管控力度明显较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微弱。这三个国家都是抗疫成功的国家，但在死亡率数字方面，中国的数字就处于极端偏离正常的范围。这一篇题为《北京故意低报中国疫情死亡比率》的文章说，与欧洲和拉美国家相比，日新韩三国的死亡率低了10倍至20倍，而中国就比日新韩更低30至50倍。新加坡每10万人死亡 144.9 人，日本是 145.7 人，韩国是 107.5 人，而中国只有 3.21 人。但中国面临比日新韩更多的风险。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日新韩接近，但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收入只有富裕地区的三分之一左右，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差了很多，而且中国农村很多人都没有注射疫苗， 因此，从社会条件同经济水平嚟比，中国同周边嘅发展中国家有住更多嘅相似性，嗰度嘅抗疫条件更差，死亡数字亦都只会更高。日新韩都系岛国，陆地边界好少，直接接触机会好少，而中国系一个陆地大国，拥有14个陆地邻国，系全世界陆地边界最长嘅国家。陆地邻国多，病毒传染机会就多。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大多数邻国疫情都相当严重，要想在这样的病毒防不胜防的周边环境中独善其身，无异于天方夜谭。蒙古的每10万人死亡人数是615人，越南是335人，缅甸356人，吉尔吉斯433.9人，哈萨克702.8人，老挝50.2人，而中国只有区区3.21人。福布斯杂志仲强调，中共政府在武汉封城过后不久，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不再公布官方正式数据，因此中国的数据缺乏可靠性和连贯性，不具备研究价值，导致世界很多国家的相关研究只好将中国排除在外。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位于南印度的 iPhone 组装厂上个月爆发劳工示威。印度杂志 The Week 引述内部情报文件报道，劳工动荡是因为中方鼓动厂内左翼劳工而起，意图影响外资对印度的投资意愿。根据 The Week 杂志4号刊登在网站的报道，这份文件说，员工示威多数是意图破坏跨国工厂在印度营运的国际阴谋。杂志引述文件说，众所周知，中方对于这些公司很不满，因为早前有 48% 的苹果 iPhone 是在中国生产，但在美中斗争引发关税问题之后，苹果增加了在印度的合约，美中贸易战已经严重冲击中国供应链。富士康位于清奈的 iPhone 组装厂上个月发生宿舍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进而引发劳工示威，亦都因此被苹果公司列入观察名单。前年12月，苹果公司代工厂伟创在印度南部纳拉萨普拉的厂房亦都传出劳工因为薪资问题暴动，集委办公设备和部分生产线及车辆损失折合556万到694万美元。The Week 引述文件说，过去很多国际厂商，譬如美国的福特、新美亚电子和印度、美国合资的 PPG Asian Paints 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报道说，清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已经开始调查左翼组织煽动示威的可能性，但亦都要求富士康改善劳工工作环境。2022年的北京冬奥即将登场，北京市区地铁系统亦都启动新标准，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式英文重新登场，让外国人和中国人都看不明，引发不少争议。根据英国独立报6号报道，随着2月4号北京冬奥开幕的临近，关于北京地铁车站站名启用翻译新标准成为热点话题。有人发现，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的英译原为 Olympic Park， 但却改成了汉语罗马拼音 奥林匹克公园。设于北京机场二航下的二号航站楼站，英译原为 Terminal 2， 变成了汉语拼音的二号航站楼，甚至各站的站字英译亦都从 station 变成拼音的站。有市民实在看不下去，在北京地铁公司官方微博的评论区留言，请问能够将站牌上的站改成 station 吗？站名翻译拼音都算了，连站这个名词都改成拼音的站，哪个能够看得明啊？对此，北京地铁回应说，这项作业属于市府按照相关规定启用所谓北京地铁车站站名翻译新标准，属于持续努力统一站名翻译措施的一部分。不过，就连中共官媒《光明日报》亦都看不过眼，加入了批评行列，并质疑地铁站名英文采用音译恐怕不切实际，中国人不需要拼音翻译也都能够阅读中文，认得汉字的人可能比读得明拼音的人更多，音译对于外国人恐怕难有助益，绝大多数外国人很可能看不明拼音，这种翻译只会落得尴尬难堪，中国人不需要，外国人看不明。中国社交平台网友不禁直言，英文翻译是给外国人看的，为什么不干脆只列中文就好呢？ 呢一種翻譯根本多此一舉，亦都有人認為北京地鐵此舉突顯中共排斥英語嘅恐懼，反映其經年累月對抗西方影響力嘅意識形態鬥爭。豆瓣網站就有網友批評話：2008京澳當時全民學習英文嘅熱潮，彷彿係上輩子嘅事。根据法新社报道，尼日利亚警方1月6号表示，武装分子在尼日利亚中部和安全部队爆发冲突之后，绑架了3名兴建水力发电大坝的中国工人，并造成2名当地员工丧生。这个是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最近发生的一连串暴力事件当中最新的一例。据尼日利亚警方说，这些武装分子4号还袭击了2名尼日利亚人，导致2人丧生。这2人当时正在尼日尔州和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附近的一个建设中的水力发电厂和外籍人士一起工作。警方发言人亚修·阿比奥登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袭击者到达那里并开枪时，工人正在古萨斯村的工厂安装输电线路塔，发电厂的警察和这些人发生了激战，四名外籍人士获救。阿比奥登还表示，其中有一名中国工人和2名当地工人受到了枪伤。他还表示，警方目前正在追查这些武装分子，以解救3名人质。尼日利亚是一个武装土匪泛滥的国家，他们活跃在尼日利亚的西北部和中北部地区，制造过多宗绑架学生的大案。去年7月，一伙武装分子闯入西北部的一所中学，至少绑架了140多名学生。在之前的半年当中，被绑架的尼日利亚学生多达1000多名。自从退役将军布哈里担任总统以来，尼日利亚全国的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布哈里在1983年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者，直到1985年在另一次军事政变当中被推翻。2015年布哈里竞选获胜，重新执掌国家权力。澳洲公开赛今个月17号在墨尔本开打，不过近日在篮网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抵达墨尔本之后，澳洲政府取消了他的入境签证。塞尔维亚总统听闻此事之后，痛斥澳洲不当对待这位球星。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祖高域在墨尔本机场滞留几个钟头之后，边境人员宣布他并不符合入境规定，将会被驱逐出境。澳洲总理莫里森对此表示，人人都要遵守规范。另外，据法新社报道，祖高域是在当地时间5号晚间抵达墨尔本，更早之前他先至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己取得了医疗豁免，可以在不出示完整接种证明的情况下，参加年度第一场大满贯赛澳洲网球公开赛。他是因为申请书获2个医疗小组认可，澳网主办单位先至批准了他的接种豁免。不过澳网九冠王祖高域今次最远只是到了澳洲机场，没有闯过边境检查这一关。澳洲边境检查署发布声明说，祖高域先生因为无法提供适当证据，并不符合入境要求，签证因此遭到撤销。非本国籍人士如果没有有效入境签证，或者签证遭到撤销，都将会被拘留离开澳洲。据报道说，祖高域现在被送到一间政府拘留酒店等候离境的航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痛批澳洲不当对待这位球星，他在 Instagram 上发文说，已经和祖高域通电话，告诉对方全塞尔维亚都支持你，有关单位正采取所有手段确保这位世界第一的网球选手遭受的不当对待尽早结束。在符合国际公法各项标准之下，塞尔维亚将会为祖高域正义真理而奋斗。同时，祖高域的父亲表示，儿子被关在一个有警察守卫的房间里面。他在发布给传媒的声明当中说，这个不单只是为祖高域而奋斗，而是为全世界奋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